尊敬的何牧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先一起低头闭目，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来快跑跟随你。主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扉，愿意在你面前接受从你那边而来的恩典。我们愿意求主先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能够心清手洁的在你面前仰望你。求你祝福我们，也悦纳我们前面的我们的歌声，我们从心里面发出的赞美。也求主你现在赐下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刚才我们的冯弟兄和大家一起诵读的《路加福音》第15章1到2节和11到32节这两处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去年我跟大家分享了一半。去年我们讲的是慈父与难子，我们呢去年的侧重点是在那个小儿子，那个小的难子身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重点又放在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也是个难子，他也是个难子。他跟他弟弟不同的地方是，弟弟是出去的，这离家的，在外的难子。而这个哥哥是在家里面的难子，他能在家里面，心不在家里。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是一个心根本不在家里的难子，他的心也在流难。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大儿子称为叫在家的难子。这个难子也需要悔改，也需要回头，当他悔改的时候也是金不换的。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难子回头金不换，难子回头金不换。其实我们常常啊发现我们是那个小儿子，是那个小儿子，是那个难子。当我们在回顾自己的重生得救蒙恩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是自己信主以前和信主之后，而且我们常常会把它局限在这个刚刚信主的那个时候，那种火热，那个时候比较，这样的比较特别明显。我们感觉到自己有了新生命，有了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新生命，我们以前的罪恶被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涂抹了，然后我们感觉到我们以后的生活都是那样子完美。但是没有想到随着信主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还在世界上活着，我们还没有被主接去，我们发现啊，我们依然有很多的罪恶，我们依然需要悔改。我们常常会落入像那个大儿子，像那个大的儿子一样的那个在家的难子那种那样的环境里面。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从第22节后面来看，当这个小儿子，当他从遥远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父亲远远的看见，就动了慈心，就跑去，就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对这个小儿子完全的接纳，而且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这个戒指，我今天忘了这个戴戒指来了。戒指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权力的象征。以前小时候看金庸的小说，这个掌门人都有个戒指，对吧？掌门人有个戒指，这个戒指一拿出来就说明他有这个权力，来支配这个什么华山派啊，这个这一派里面的徒弟。其实我们教会也有啊，这个天主教会、圣公会那个传统的原来教会也有，那个主教也有戒指，那个戒指一拿出来啊，三只这个主教戒指一伸出来，信徒跪下来亲吻的时候，他就属于这个教会了。我们金星会教会没有这样传统啊。现在一般的这个包括这个，我发现香港的天主教会信圣公会也没有这个了，但这是以前的，这是一种权力，权力象征。那么父亲恢复的这个小儿子难子的权利，他拥有的支配家里的财产的权利，他本来离家出走带走的他的财产， 他对这个家已经没有权利了。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父亲恢复了他做儿子的有权管理家庭的这样的权利。上好的袍子，这是一个地位荣誉的象征。有鞋子穿，这表明他是个自由人，他不是奴隶，他回来也不是雇工，他回来是个儿子。而且还把肥牛犊牵来宰了，可以吃喝快乐，全家一起庆贺。因为这个小儿子不知生死的小儿子，对这个父亲来讲叫失而又得的这个小儿子，他回来了，父亲把他当作全家要过节一样的这样的庆贺，这样的庆贺。我今年一月份到三月份这两个多月时间在以色列，我就经历了以色列过节的气氛，特别的这个浓烈。我们中国人过节现在已经这个味道很淡了，他们的过节的确是非常的这个让人感觉到有节律的气氛，而且有敬拜上帝的气氛。这样的情景，这个大儿子都知道，因为后面的经文就讲到25节，就讲到这个大儿子知道这个情景。那么这个大儿子的出场，25节开始，他这个出场是个非常好的出场。第25节告诉我们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有的经文发现正在田里干活，这是个多好的形象，爱家庭，他辛苦的为家里服务，他在田里面服务。这个我们说这个，当一个伟大的人出现的时候，重要人物出现的时候，他这个总有一些人在他旁边做点缀的。比如说黑社会老大出来了，是吧，前面都有几个人呢，后面也有几个人，他是在中间，这个很有那种感觉，派头很大，是吧。这个儿子也是这样，这个大儿子出场也很好啊，前面一个反面的形象，那个小儿子那个烂子回来的时候像乞丐一样的回来，臭的要死，他父亲却保过去。那么这个形象，然后呢再看这个大儿子，那就非常的光辉了，这个形象就非常光彩的一个形象，一个辛苦的为家里付出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我们教会当中很多，那我们常常想到这个，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形象，很美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也正是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到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形象，很美，是吧，像我这样可以讲到，可以教导人，可以告诉以色列人当怎么行。而这个大儿子似乎也做出来了，他似乎也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见证，但是一回来我们就看到完全不同了。后面经文继续，如果我们啊看一个人就看第一眼的话，来一看这个就很美，所以我们第一印象很好。所以以前我们常常夸一个人呢、这个福州话里面，当夸一个人重看不重要，或者看一个人只能看第一眼的时候，就说这个人啊这个像金苍蝇一样，苍蝇不好的东西，是吧，它会传染疾病，然后会叮你。但是如果这个苍蝇是金子呢，金做的苍蝇，它表面很好看，它表面很好看，但还是苍蝇。所以这个形容一个呢，你只能看到第一眼，不要看到第二眼。所以常常有时候开玩笑讲笑话，说一个人去给人家去谈对象，家里介绍对象啊，他见了之后说，我看了一眼我就喜欢上他了，结果我又看了一眼，然后就说拜拜了。这说明啊，我们对一个人了解，你不能仅停留在表面状态，你还要深入的了解。那么深入了解，这个大儿子就让我们看到了，经文说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不是坐乐跳舞，是坐月跳舞，坐月跳舞的声音，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事情。当他的弟弟离家出走的时候， 这么久，家里恐怕很难听到有这样欢乐的声音，有这样节律的气氛。作为大儿子，他应该高兴。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25节，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儿子应该高兴起来，激动起来，就冲到家里面去。但是看到26节我们就有点失望了，看到26节我们就开始失望了。26节说，他就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你看到26节啊，我们就有点对这个大儿子的形象做一些调整了。他回来听到自己家里面欢乐的声音，作为正常的一个人应该一下子啊就推门进去，应该推门进去。但是他就叫了一个仆人来，当然他是一个在家里，他是一个主人，他底下有很多的仆人，有很多人为他服务，他问一下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第一眼我们看到那么好形象的一个人，在那田里面工作的人，忠心为家服务的人，我们看到的下面应该是自然的反应，他为家里高兴，他应该马上就回去。我常常在想，这个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做了父母了，我们做了父母的人啊，当你的孩子回到家里，在家门口，当他听到在家里的门口，他听到家里面有欢乐的声音，家里面有很喜乐的声音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开门进去，他去敲隔壁的门，他会抓住另外一个旁边别的地方的人，或者抓住我们在底下的一个门卫，问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我家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位父母我们就知道，这个儿子这个女儿已经不是你真正的家里人了。他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明一个事情，他把自己当作一个外人，他把自己当作一个外人，他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家里人。因为真正的家里人应该立马就进去，应该立即就进去。所以这个大儿子啊，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似乎跟他在田里面干活那个形象有点不相适应了。第27节，仆人就说你兄弟来了啊，这个来了好像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一样啊，其实应该是回来了啊，回来了。我们这个圣经是叫和本，这现代标点和本，对吧？标点和本。那么现在有一个和本叫新修订和本，新修订和本。那个如果你们看到新修订和本的话呢，就会看到里面说的是你兄弟回来了，你兄弟回来了。新修订和本，这个那个以后带他鼓励大家应该看一看，因为那里面也有我的心血。因为旧约那个修订我也是一个修订委员，这个香港教会，香港圣经会跟这个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这个中国内地的这个学者一起合作。好，那么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无灾无病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仆人的回答也是添油加醋的，对吧？其实不是无灾无病，而是健健康康的回来，不是无灾无病的啊，这个翻译是不够准确，应该是健健康康的回来啊。也有的地方就把它翻译成平安的回来，平安的回来。但是这个话语里面透露出的，这个仆人也为这个家里高兴，也为这个家里高兴，他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他非常高兴，说你的兄弟回来了，你的父亲那么高兴，那我也很高兴。这种喜乐的气氛，那应该能够感染这个大儿子，应该能够感染这个大儿子。其实不需要感染，亲兄弟何须感染， 应该一听就高兴，应该一听就高兴啊！所以我想起我从我这个19岁我离开家，我到南京去读书，我每年要回去，每个学期这个放假又回到福建的时候，这个都是先写一封信，那时候打电话不方便，写一封信，那我父亲很早就接到了，知道我哪一天到，我父亲就在车站等我，我的妹妹也一直在那等我，然后我母亲就在家里做饭，但我妹妹也很高兴啊，所以我想想这个这种亲兄弟亲兄妹这种感情是很深的，但是这个大哥不是这样子，呵呵，这个大哥不是这样子，28节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却生气啊，这个我们这个翻译的很美，却生气啊，这个现代中文一本把它翻译作这个却气的这个这个非常生气，暴跳如雷，但这个翻译的意思也是对的啊，我们和本翻译的比较典雅一点，典雅一点，却生气，生气到底多生气，是很生气还是非常生气，还是气得要死，气得吐血啊，不知道啊，其实啊，那么希腊文里表达的是他是非常非常生气，这就非常不应该了。这个弟弟回来啊，应该是非常高兴，而不是非常生气。那么后面的经文当然告诉我们，他生气，为什么生气？因为生气，全家像过节一样接待、接纳这个小孩子回来。他那么努力的干，却没有得到父亲的肯定；这个小孩子却得到父亲那么大的肯定，就那么回来，对吧？就是一个原来一个不孝之子回来了，全家那么高兴。他这个生气，充分就说明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兄弟，他不是，他根本没有手足之情，他根本没有手足之情。所以这个一生气，跟这个第25节，跟这个第25节一开始这个却在正在田间，这个完全形象就变化了，完全形象就变化。我们注意到这个经文其实就两节经文，两三节经文就可以把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心理状态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一种文字啊，叫诗歌，对吧？其实还有接近诗歌一种文字叫做散文。散文里面啊，有的散文呢是像一把刀一样能够刺透人心，就专门批别人，像鲁迅一样文章是专门这个批人，专门批人，把整个中国历史说成是人吃人的历史，是吧？一看也的确是这样，呵呵，人的可怕，人的罪恶。但是你看完鲁迅之后的文章，看了之后心里是凉飕飕的，说对人性根本没希望了，对人是完全绝望了，对这个社会完全绝望了，没有希望了。这样的文章呢，看完之后呢，你感觉到，这用东北话来讲，就是心里就拔凉拔凉的，心里拔凉拔凉了。他不能给你爱，他不能给你激励。但是另外一种散文，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15章这一段，被称为史上最感人的、最简短的散文，最充满爱的感文。他既然既能够揭露出人的这种罪恶，也能够表达出上帝的爱，而这个才是真正最美的、最美的文字。这个很简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他根本没有爱，他根本没有活出爱。刚才我们这个乐师活出爱，这个的确是很美的诗歌，但我们去对照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大儿子啊，他没有爱到什么地步呢？如果他表面做到他进去，那我们说他至少还有一半的爱他至少还有一半的爱，他进去，但是圣经说他不肯进去，他不肯进去，他干脆连原来的见证，他原来的表面的行为他都不要了，他根本都不要了。那父亲就很伤心了，所以第28节后面就讲到，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啊，这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也是一个受伤的父亲，这是一个受伤的父亲， 我们常常说爱里面包含着受伤，爱包含着伤，被伤害。当那个小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这个事件对这个父亲就是很大的伤害。这个小儿子回来，对这个父亲来讲是一个爱，是一个安慰。但是大儿子，大儿子对这个小弟弟的不接纳，是一个极大的伤害。这个做父亲的心里面是非常伤痛的，他出来劝他，圣经里面说劝他，这个劝字其实还有个安慰的意思，还有个安慰的意思，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大儿子这个到底哪一根筋搭错了，是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发了这个小脾气了。但这个父亲确实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我们做父母的人都知道啊，我现在就一个儿子，这独生子女现在不知道，我这个就一个儿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的儿子，像这个我们的政策是我不能再生一个孩子了，再生一个我就知道了，就能够体验到，如果兄弟之间吵架，兄弟姊妹之间吵架，最伤心的人不是别人，是父母，最痛苦的人是父母，不是别人，旁边的亲戚邻居都跟你没关系的。亲戚不过是亲戚，真正的人是你的父母，是最受伤害的，最受伤害的啊！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教会也一样，但教会分裂，但教会有矛盾，最伤心的不是我们，最伤心的是天父上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天天为我们担心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不过是受害者，真正伤心的是上帝。所以这个父亲出来劝他，这表明这个父亲啊，真的是爱，爱他的两个儿子。他不单单只爱那个大儿子，小儿子也爱这个大儿子。他出来劝他，那么劝他说了什么话呢？我们相信劝他肯定说了很多的很多的话。但是这里经文把这些话都省略掉，就突出了这个大儿子说了什么话。第二十九节讲到这个大儿子说什么话呢？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可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我们看到这里面啊，他对父亲根本没有儿子对父亲的那种尊敬，他对他父亲的称呼用了六个你字，他没有说父亲啊，而是说你六个你字啊，六个你字。我们来看这六个你字啊，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第一个你是吧，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的命令。你，第三个，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第四个，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五个你了。那前面的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他说你这个儿子，对吧？还有你的产业，如果大家看这个前面的经文11节、12节里、13节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就分给大儿子跟小儿子，这个产业是他的，他说你的产业而不是我的产业，所以他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家里人。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掉肥牛犊，六个你字啊，如果加上再加一个你就完全了啊，这个但我们知道完全都是美好的事情，所以不用七个你啊，就六个你，说明这个小儿子这个大儿子对父亲是非常的不尊敬。和本的修订版，还有现代中文一本，还有其他经文一本，你会看到在前面还有两个字叫听着，听着。然后呢发现啊，希腊文的确有这个字，希腊文那个字可以翻作看着，你看或者你听着都行。那么英文呢，英文就把它放在 listen， 听着，这是个命令式的语气。 我们和合本修订版没和合本这里没有翻译出来，修订版翻出来了。这是对他父亲的一种极大的不尊敬，都听着。所以我们如果对父亲这样讲话的话，那父亲要气得半死的。但是现在很多小孩都是对着父母这么讲话的，好像跟父母好好讲话，就觉得这对父母的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直到我们自己做了父母，才发现不能这样对父母讲话。现在中国内地很多小孩啊，特别到了青少年啊，对父母讲话都是这个不好好讲话的，都是用这个很不好听的语气跟父母讲话。我到了香港之后，发现香港很多小孩也这么干的，啊，也这么干的。我两个外甥外甥女，这个我的妻子的姐姐啊，有一个姐姐就住在北角，住在北角。我那两个外甥读大学了，在香港大学读书。这两个小家伙就见到我还会叫一声 uncle， 对吧？然后就开始拿起手机一直按，然后我问他一句，他给我答一句；问他一句，他们给我答一句。我不问，他们也不答。哎呀，我觉得这个小孩子怎么这样子呢？哎呀，他们父母跟我讲啊，他是很够给你面子了，很给你面子了。他们给我们讲话都不这样，他们跟我们讲话都跟我们吵架一样。问他们都觉得烦得要死。啊，因为你是这个 uncle 是吧？是给你面子，这样问一句答一句不错了。那，所以我在那的时候呢，他对父母的态度比较好。我不在了，他父这态度就很不好了。所以发现这个现在的其实很多青少年的问题，一个既是家庭教育问题，也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说明我们现在呢，对小孩的教育，这个不像以前老一辈哈，老一辈以前教育都是这样子，不听话就打啊。我小时候就经常被打的，不听话，被打，打了就听话。那现在不能这样干了，你这么做的话呢，就人家说虐待儿童了，或者就觉得不行了。那以前老人都是这样子，我们也觉得应该这样子，现在长大了发现也不能这样子。但不管怎么样，对孩子的教育还是要爱心来教育。那么作为一个年轻人小孩，包括我们现在开始成年了，对父母那种孝敬绝对是要孝敬，不孝敬那一定是不好的一个人。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到，特别回到南京的时候，我在我在神学院教书，另外我兼一个堂的顾问牧师，那堂很大啊，几千信徒，星期六晚上都是青年聚会。青年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的时候，都要提醒青年人谈恋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谈恋爱的事情。那因为青年人呢，现在这种性上面犯的罪太多了，啊，婚前的同居，啊，是性的混乱特别多。那教会还比较好，但以后的弟兄姊妹谈恋爱也是很糊涂了，一看见人就迷上去了，啊，感觉到他还这辈子好像都没有看过异性似的。所以一看见一个人就迷过去了，不管怎样什么样子，那都冲过去了。说了好听的话就被爱情蒙昏了头，说不好听的呢，那就根本就没有分辨，根本没有分辨。他说事情很多，所以我们常常啊提醒那些弟兄们和姐妹们，你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看这个人好不好。第一点，不是看他跟他的朋友好不好，朋友都是外人，跟那些狐朋狗友在一起很讲义气，不说明这个人人品好，只能说明这个人不看重家庭。因为如果他一天到晚只跟你讲他的哥们多少，他的姐们多少，而不讲他家里情况是多么好，那这个人一定有问题。所以你第一个考察的是他跟他的父母关系怎么样，他父母关系怎么样。那父母是不是成天在一起打，那你知道这个原生家庭有问题。如果他跟他父母关系很差，他很不孝敬父母，然后跟你说我爱你爱得要死，那你就知道有一天他对父母这样子对你也一样。你看，何况你们还没有血缘关系，对父母都可以这么不好，对你将来也一样，因为他的人品他的品格就是这样子。我 我要常常提醒我们的弟兄们，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姊妹。因为现在很多女孩子跟人家谈对象就说，我跟你说以后我不跟你父母住一起哦，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啊，有的甚至说很难听啊，我跟你结婚就是跟你结婚，我就当你父母是死的，你的工资都是我保管了，什么都是保管了啊，你不可能到你家去了，是吧？有的人谈恋爱的时候又结婚了就讲得很清楚，就这么讲的，那个男孩子为了能跟他结婚就是好好所有都答应你，对吧？然后结婚之后发现不行了，他也要孝敬父母啊，那个女孩子同意的那个妻子不同意啊，你婚前都已经跟我约好了。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弟兄们，当一个女孩跟你说出这样的话来讲，你就跟她说拜拜啊，很简单因为你父母都不爱的人这个人不配跟你在一起那同样你也一样，如果你连父母都不爱，你怎么能期望别人爱你呢？所以真正的一个爱心啊，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在家庭当中能够看出来，能够看出来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走在外面啊，打扮的跟金苍蝇一样很好看，在家里面都是脚打拳踢的在家里都是这个要么老虎要么狮子啊，男的叫老虎，女的叫狮子，不，女的叫母老虎，男的叫狮子啊，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做礼拜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会问一下，我们今天在家里是不是老虎，是不是狮子，是吧？到教会都变成绵羊了啊，教会里面做主的好羊，对吧？在家里面就做别的了。这个大儿子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大儿子这个样子，他的父亲原来的那种表面上的恭敬今天一下子爆发出来，原来以前都不是，他的父亲根本都不尊敬，他对他的弟弟根本没有爱，他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家里，他觉得对他父亲是服侍。什么叫服侍？我们就翻译的很好听啊，服侍实际上应该运用在上帝身上，我说服侍上帝其实就是服务而已，像奴隶一样的服务工作，说我在家里像奴隶一样工作，我干死干活的，干死干活做这么多年，而且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这个命令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指的是诫命，他用的是那个指律法上的法律意义上的，而不是父子之间的一种父亲给儿子是命令，父亲给儿子有时候命令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不是那个律法意义上的一种诫命借条，但是在这里经文用的是这样，他是父亲跟他讲的话，他当做一个诫命一样来遵守。如果父子关系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很糟糕了，那就很糟糕。但是这一方面是他这个大儿子的感受，他对他的父亲只有害怕，他怕做错事，他没有真正的爱在里面。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给我一只山羊羔，告什么？全家一起欢乐吗？不是，而是跟我，让我跟我的朋友们一同欢乐。他第一个想到的并不是自己家里的，而是跟朋友们。跟朋友们，我不是说不要爱朋友们，朋友们也要爱。但是如果你最欢乐的事情是把家里人抛掉，只想着朋友们，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人。以前香港老拍那个黑社会影片是吧？拿着一把小菜刀到街上砍人，就感觉到很。我那时候小时候看那种电影啊，就觉得这个很够哥们的啊。90年代初那时候我们这个内地很多青年人都被那个害的，真是被那个害的啊。然后家里就不要了，这已经不像一个人了。但这个大孩子没啥，也是这样子想的，也是这样子想的。所以第三十节，然后指的就是在想，但你这个儿子，不是我这个兄弟，所以他根本没有把他宣称兄弟，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怎么知道那个小儿子在外面跟娼妓在一起呢？前面经文也没有讲到他跟娼妓在一起啊，只是讲到他在那边浪费资财啊，没有讲到他跟娼妓在一起啊。所以这是他想象当中，他别人应该是这样犯罪的。 这说明他心里面就这样想的，他想犯罪他也是这么干的。所以当一个人去想象别人怎么罪恶的时候，通常这个人都是不纯洁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当你在背后去告人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说不定你犯的罪比他更多。以前我在学校里面啊，就常常说班主任工作，班主任就相当于，就我们班里面有几十个同学，班主任相当于他们牧师一样，要照顾他们。但那个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就挺有意思的，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都有人喜欢打小报告，都有人喜欢打小报告，就跑到，哎，老师，这个某某同学的有问题，老师，某某同学有问题。我一开始没经验。我一看这同学过来跟我讲，我觉得哎，这同学不错，给我讲真话。过了两天后来发现不对，这同学把我当枪使，把老师当枪院了。因为他在我面前告别的同学的时候，我如果对这个同学有意见的话，那不就成为他的工具了吗？结果后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啊，很多时候都这样干的。你看内地现在很多小学生都是这样，老师他有问题，老师他有问题，你们小孩子啊，老师就特别喜欢这些小孩，就是从小就培养这种叫太监性格，太监性格，然后喜欢打小报告，这是很可怕的啊！当一个人如果通过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人，他不会去追求，他只是要踩在别人身上，把别人逼倒，然后他自己吐出来。而不是靠着自己本身的能力显出来，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的所有的学生讲，我说不要在我面前打小报告，当你跑到我面前打小报告说别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一定会认为你的问题更大。因为当你要一个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至少三个指头指着你自己。所以你为什么在我面前说别人坏话呢？一定是你有问题，所以你就恶人先告状，所以我会潜意识的认为你有问题，所以你就跑到我面前说别人。所以我做班主任啊，我做这心灵教书十多年，然后在教会里面啊，我跟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交代，不要跑到我面前去讲别人的坏话，可以到我面前讲你自己的坏话。你可以跟我讲你怎么罪恶，啊，忏悔，我们一起为你做祷告，但是不要在牧师面前说别人的坏话，在神学里不要在老师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所以后来很多的其他班的老师们就问我说：“林老师，你有什么秘诀？”我说：“秘诀很简单，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你可以省掉很多麻烦，省掉很多麻烦啊！因为有人的地方一定有矛盾，如果天天跑到你面前告别人的话，你这个没完没了处理这种事情，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他跑到父亲面前说你那个儿子跟娼妓吞进你的产业，就是给父亲一个印象是吧？那个小儿子不是东西，只有我是好东西，只有我是好样的，不就是这样吗？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所以这个大儿子啊，根本没有为兄，一个做一个兄弟，在天父上帝面前根本没有做儿子的心态和见证，他根本没有。所以我们总结两点，这个大儿子他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就是对兄弟没有手足之情，第二对父亲根本没有爱啊。然后第三，他的行为原来是假的，他在田里面那个努力的干活原来是假的。我们后面会发现，天父上帝更加看重的是什么？第31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看我们这个翻译字很美啊，前面说听着啊，但没翻出来，但至少没有把父亲那个尊敬翻出来。他父亲充满了爱，说：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但是注意到，这个父亲看中的并不是说，你做了那么多事，我都看在眼里。父亲不是，父亲说，你常和我同在。这父亲更加看重的是你常和我同在。父亲更加看重的是父子之间的那种关系，亲密的关系，同在，在一起。有一个这个神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在一起很重要。坐在一起很重要，坐在一起。当双方两边打得很厉害的时候，如果能够坐在一起谈判，这是一个进步了。这就是一个进步。坐在一起很重要，说明你们至少能够找到共同点来谈，来解决矛盾。这个父亲看重的并不是这个大儿子你做了多少，看重的更是父子之间的关系，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理解上帝也理解错了。我们常常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在父母亲面前表现自己，对吧？我们在父母亲表现面前有多能干，那你知道父母爱你不是因为你多能干，而是因为你是他儿女。是因为你是他儿子，你是他女儿，所以他爱你，而不是因为你多能干。多能干人多了呢，你能做到国家主席吗？你能做到特首吗？做到特首就是你儿子啊，跟你没关系。他再能干都跟你没关系，跟你有关系的是他是你生的。所以我们讨父母喜欢，并不是说父母啊，你看我看你干了多少事，我多么伟大。那父母不是为这高兴，父母为这高兴的是你把他当父母。你不管走到哪里，你还一直牵挂着你的父母，你爱着你的父母，你体贴你的父母，这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而不是这孩子干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那我常常记得这个，我的母亲也是这样。我父母亲原来小时候告诉我们，那激励我们说你要好好读书啊，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长大了，现在就告诉我一句话：你只要平安就好了。这就是做父母的心肠。我们相信上帝也是这样，上帝也是这样。他更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跟他是不是心贴心。心贴心，其实我们中国人很能理解啊。有时候我发现老外不能理解，中国人很能理解啊。比如说两个人吵架，特别夫妻两个吵架，一吵架吵到什么？吵到一开始吵了这个事情，后来吵的不是事情，吵的是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是不是？特别我们姊妹啊，我现在知道，所以我后来知道跟姐妹吵架，我不跟他吵这个啊。他跟你说事情，你不要跟他说事情，你要跟他说我心里有你，对吧？姐妹最后谈的都是这个，你心里没有我，因为后面根本不是吵事情了，这最伤心的事情啊！搞半天你这么样对待我，因为心里没有我。就这中国人啊，特别强调这一点。其实这就是我们很能理解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啊。我常常发现，我们很多西方人理解读圣经的时候，跟我们东方人啊，我们中国人读圣经，常常我们有很直接的能够感受。因为我们更能理解，以色列也是东方人，我们更能理解。那上帝侧重的是我们的真正的心，是不是在他里面？这个大儿子不在里面，而父亲关注的是你是不是和我在一起，和我同在。所以在旧约里面，以马内利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这是个巨大的祝福。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叫父亲说，你跟我在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上帝的一切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至高的荣耀，这个荣耀就够了。所以做了再多原来不是重要，做了再多只是说明原来你有这个身份，你有身份。 所以今天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上帝，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是因为我们跟上帝有这样的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愿意在教会当中服侍上帝，我们愿意在社会上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有与上帝之间有这样的密切的关系。不是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证明我们是，不是，现在我们很多是反过来了，我们是倒过来，我们要做很多事情证明我们是，其实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是上帝儿女，所以我们做那么多事情。我们今天很多人认识出了错误，所以就有了一些笑话，是吧？说很多人甚至是布道家，美国有名的电视布道家，是吧？结果没想到那后面有好几个情妇，因为他要通过那种举动来证明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没有想到那些不重要，你在电视布道很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生活当中，是吧？有没有真正表明你是上帝的儿女，结果你在外面搞那么多情妇，不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是通过做事情来证明，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我们愿意去做。所以后面31节32节这个父亲是告诉他，纠正他的一个观念，纠正他的观念，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所以我们爱人。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所以我们行出见证来。然后这个父亲又纠正他，只是你这个兄弟，他是你的兄弟，不仅仅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是兄弟姐妹，因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不仅仅是上帝的儿女，也是你的兄弟姐妹，也是你的肢体，也是你爱的对象。那么这个大儿子怎么回答呢？所以我们看33节，好，33节一起来看，15章33节，33节33节没了所以33节是我们来回答的33节是我们来回答，33节今天放在我们心中，我们今天回答33节，我们愿意活出真正的儿子的生命，还是那个老的那个大儿子生命？那么这个大儿子也许可以有两种答案啊，第一种说我就不进去，不咋地，我不进去又怎么样啊？第二种答案说父亲我错了，我进去了。也许这两种答案都会有，都写在我们心中。当然最佳的答案是父亲我愿意进去，我错了。今天有时候我们啊常常发现啊，我们很容易判断别人是大儿子，却很难判断自己是大儿子。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事情特别的让我思考。所以我常常去不同的地方去讲道啊，有一次我去我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教堂讲道，我找到了，因为我看错了时间，他们是九点开始，我以为是八点开始，结果我七点半就到了七点半就到了，到了之后他们那个教会门也开了，没人，然后我就坐在里面，这个为了不表现自己很特殊，我就坐在后面，然后呢陆陆续续的就有两三个姊妹来了。然后快八点的时候有个姊妹就来了，哦，来了以后他这个特别的虔诚，就跪在那个讲台前面祷告一会儿，然后他就坐下来，然后又有个姊妹也进来，因为我们那边这个礼拜都是这样，前面有讲台，有可以跪的，有可以手扶着，然后呢又有一个姊妹进来，然后也跪一会儿祷告，然后也坐下来就跟他坐在一起，然后再过一会儿又有一个姊妹进来祷告一会儿，然后那三个姊妹就交通起来。啊，这个第一个进来的姊妹就讲了，说我这个刚信主才两个月，哎呀，我感觉到心里很火热啊，主给我的爱有多大。他讲的时候啊，这个讲得很好，我坐在后面，我觉得这个听得挺感动 然后这个有一第二个姊妹就讲了，哇，你才信主两个月啊，你才信主两个月啊，哎呀，我都信了三年了，我信了三年了。说姊妹啊，我跟你讲啊，你那个啊不会长久的啊，你那个热心啊都是不够的啊，你这个又怎么样追求，然后讲了半通。第三个姊妹听了就觉得他们讲的不对了，她说姊妹们啊，我信主也才20年，你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在哪里，然后他咚咚咚咚就训了半天。就训了半天。那第一个姐妹听了之后就感觉到自己真的不够，很受伤。第二个姊妹听了之后也感觉很不够，很受伤。第三个姊妹讲完了之后就感觉很好，很舒服。因为什么？因为把前面两个姐妹给批了一通了，指出他们的不够，指出他们的不足。哎，我心里想，这个教会不错啊，这个姐妹之间这么好。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就让我大跌眼镜。因为刚来教会，一般那个刚来教会的人，然后做交通宾馆，然后就开始搞卫生了。第一个那个姐妹特别热心搞卫生，第二个也不错，第三个是那姐妹不动。啊，这里再擦一下，哈哈，再擦一下。那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啊，我们常常是那个大儿子，信主时间久了之后，容易成为大儿子。嘴巴上讲的不错，但是没有真正的信仰的内涵了。我不能完全评价那个老姊妹真的就没有了，但至少我就发现啊，有时候我们刚信主那种火热，那种爱心，那种热心，确实是应该我们常常保守的。当信主时间久的时候，常常要提醒我们的是，不要变成大儿子，不要变成大儿子，因为世上的很多的事情会缠累我们。再看看我们还能活几十年，我们就更没有动力去追求了，就渐渐很容易成为一个大儿子。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是不是大儿子，让我们随时记得，随时的要做那个难子，愿意去悔改，因为难子回头金不换。不管我们是今天刚刚信主像那个小儿子一样，还是信主比较长像那个大儿子一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儿女，我们的天父上帝都是盼望我们悔改，愿意真正进入到他的爱中，享受他给我们的喜乐。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